你不要有那个很明显，人家就可以对到你，就是把人家当盘子，就一模一样的东西。
哎呦，人家是新手啊，就是他，我觉得他犯了一个错。当然，他把供应商给他的、提供给他的素材
照单全收，这样
就是全部就是一全部po上去，就是。
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师兄 Poya， 在我身旁是解救任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凯丽。
Hey， 又回来了。
今天我想要来聊聊这个，我前阵子又被一个广告打中，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案例真的太很妙啦。就是，可是呢，今天的话题就是聊聊定价问题。虽然之前我们在广播偶尔都会提到定价问题，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定价真的对太多要做生意的人，不管你是刚开始还是做小生意还是做什么，是真的太重要太重要了。可能我们这些有创业一阵子的人，其实大概看一下你的定价就知道你刚开始成功的几率到底怎么样。这因为定价对于做生意真的非常重要。然后呢，我前阵子先被这个新闻打到，然后前几天又被一个新闻，待会我可以聊。那个新闻哦，我先讲那个新闻。那个新闻大家也有可能听到，因为也闹得蛮大的。他是一个 YouTuber， 是什么这周你要干嘛的那个团队。你知道这个团队？
我知道。
那么他们呢也想转做电商，结果就被抨击这个他们直接把商品呢就是拿他的可能他的工厂工厂对贴牌卖，然后价钱还卖这么贵，就是被大家就是负评。
你讲到这，我突然想到还有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你知道大学 T 吗？
不知道那什么
大学 T 啊，很多大学不是都会出他自己的 T， 比如说帽 T， 美国
不是也很多？哦，你说戏服哦，还是
学
校的学
校？
哦，
比如说，你看，
我知道美
国
超多的啊，
美国超多，因为美国的那个学校那种属地可能在地主义更强。
美国啊，我目前因为我有时候到。我去旅行会去一些知名的学校嘛，
对，
那里面的基本上都有纪念品店，这个学校 T 是必备，
必备，而且也是啦，有时候对观光客来讲也是嘛。我比如说我去波士顿还是什么，我买一件，对不对？当地的这个大学，或者是纽约大学 NYC 之类的。然后你知道前阵有个新闻觉得很妙，他说这个同样的材质哦，因为就同个厂商做嘛，
对，
他说哦这个。差一字差200块，就 NTU 台湾大学嘛，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那个有一个帽 T， 就一个厂商做，然后呢好像标850吧，然后呢差一个字，然后是不知道是 NT 反正
NT 什么
台湾
差一个字母吗？
对，然后就变成650，
他就把这个拿来比较，
对。
就
同一个厂商做的，你知道吗？
大家很好笑，就是在
而且那个 T 恤就是它就是很简单，就是英文字嘛。那其实都完全一模一样。
哎，有的 T 恤，那你怎么不说那个体育用品店的这个篮球的可能篮球打篮球穿的衣服，跟我在那个 Stable 那个洛杉矶对啊 Center 里面的那个篮球员。那个价格差的更多，
问题是那真的有差，你知道？因为有的比如说那个球队的这个球星的这个他们的球衣啊，有分一般市售版
哦，是啊，
跟
我不知道
球员版，然后球像那个球场也有卖啊，比如说球迷版、市售版，因为它有差，材质有差，然后有的是。比如说有的是他那个是刺绣版嘛，啊有的其实只是这个牙印版，那个耐用度也有差，
哦，
那真的有差好不好？你以为那一件3-4千块跟一件
我想说那么贵，外面也是有卖材质很好的，但是抢疯了，
没有，那个是真的就有材质的差异了。
哦，
好了，讲回来，你说、
那個，我就看到那个，那周你要干嘛？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就是灌爆
你讲那个我有看到他那个，可是我觉得这种也是变作现在网红想要转经营电商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被大家盯上了，
没有，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到底是什么这么夸张，大家有必要就是 鞭刑，施以鞭刑吗？就是我要看一下他们到底有多么夸张。然后于是我就看了一下价格。
嗯，
你知道他们这个定价吗？你没有看？
我印象中他的价钱跟他被爆出来的价钱的确落差蛮大，也可能是因为落差蛮大。
他们真的是，他们只取了两倍的价钱，非常佛心。我想说，
两倍的价钱怎么叫佛心？
两倍，他们卖就是指很便宜的东西。
你讲是20%还是在讲？
就是比方说100块，他们卖200块啊。
那
他们是卖这种很便宜的东西、欸？
哎、欸，他是卖很便宜的东西，
他卖包包啊，就是几百块的东西。
Oh, okay.
那我就想说，天哪，大家有这么要这么的，中文我不知道，就是很命很
没有你卖贵，
严格的去对待这件事情。
但我不知道他们当初怎么分析的、啊嗯，因为如果说你觉得你的支持者的消费力，可是。你定那么低单价的东西，你基本上就很难有空间。宁、可你卖高价一点、啊。
对，首先第一个是，就是我觉得真的大家太严苛了。就是，但然后呢，第二，身为厂商，我也是厂商，我真的觉得、哇塞，你定价这个神经病才定这个价钱吧？
你
怎么会定这么低？
你如果是一个网红商品的话，其实你本来就有一些特殊的定价空间、当然我觉得那个里面操作上面还有很大的问题是因为他没有改版，你知道吗？你只要其实基本上你卖支持者嘛，你不要有那个很明显人家就可以对到你，就是把人家当盘子就一模一样的东西。
哎呦，人家是新手啊，就是他，我觉得他犯了一个错、当然他把供应商给他的提供给他的素材
照单全收，
的就是全部就是一全部po上去，就是我觉得错不在于他是不是拿供应商的货来卖这个这件事情并没有错，
因为你不可能你不可能无中生有，你本来就不是做这一块的，
对、
就是、你一定是借助工厂或者是厂商给你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里面其实这你要讲他们你说无心之过或什么还是有差、因为这是代表你投入的心力的问题嘛。基本上你今天你看哦，同样对比你刚好讲这个事，我另外讲一个那个我不知道你知道有个 YouTuber 叫 Simon
不知道，
其实呢他最近也是发生类似的状况他也是因为我觉得最近这也是一个趋势啊，就是各个网红都在想说流量变现嘛，
对，
那你可以看到蛮多人是蛮用心的，像 Simon 啊，他因为他也是他跟很多 YouTuber 也是蛮友好的状态嘛，然后他像他常常也是去别人那边，然后可能去穿人家的 T 恤，比如说在圈子里面可能比较做比较好的应该是比如说浩浩啊，上班不要看他们都做蛮多服饰的嘛，那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找了应该是同一家厂商吧，就是那几个网红其实都跟某一个供应商合作这样子，那因为那个供应商的品质还不错，然后呢他就有特别去要求这个，而且他把这个细节其实他当初在做的时候就他也是，
所以他也是做衣服吗？
他也是做衣服，他也是做 T 恤，然后他也是跟大家讲整个流程，然后他为什么要做这个 T 恤，当然他里面有他一个口号，反正他自己的梗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是他的粉丝就会也会想买他，比如说就像那个老高不是卖他的 T 恤什么那个是什么
五岁抬头
五岁抬头，对类似这样，他其实是同样的概念，他也是用他的梗然后一句 slogan 然后加上他自己的特殊的图案这样，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用心程度就到，而且他找了一个供应商是其实做过很多网红相关的这个周边，所以那个品质也 OK， 就是他真的做了一个
所以其实也是
磅数够的，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
那他为什么被骂？
他最近出一个包是，他其实也还没被骂，但是呢，因为他制作时间有点长，因为他跟厂商沟通，然后他是这样讲啦，就是说包含那些材料啊什么东西，那制作时间要90天。其实我是觉得这个
厂商跟他说的，
工厂跟他说的有点奇怪，因为他的量没有特别大，90天，这个到底怎么做好？不管
有可能排大单在前面啊。
好，不管，反正这是他的说法嘛。但是呢，没想到最近那个拿到正货以后，发觉厂商印刷有问题，就位置不对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公开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然后他提了几个方案嘛。 一种就是全额退款，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补偿，就是大家在等他九十天，因为他说厂商的这个交期呢就是九十天。那因为上一批
这也太扯了，
上一批印坏，所以他现在重印。那他补贴的方式，他你可以全额退，如果你不愿意等，你可以全额退。我觉得这也是对粉丝负责一个态度。另外呢，他就加码啊，你愿意等嘛，对不对？那就是呢，等正式的版本出来后呢，这次我还多付客制的毛巾跟袜子啊，你们不用多付钱，就是之前他好像一件 T 恤卖，我记得他好像是卖七八百块而已。
嗯，
但是他如果要再付毛巾跟袜子，相信就是真的是蛮亏的了。
嗯嗯，
哎呀，肯定是没赚钱啊。
所以他因为他延迟交货，所以被骂，并不是因为他定价或者产品有问题。
他也不算是，应该说他有被追问啊，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你看已经九十天，已经三个月前募的，就是等于是预购的商品。
哦，他有上募资平台啊？
不是不是，他就自己频道
哦 ，OK，
预购，他们的他可以自己流量嘛。但问题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他负责任的态度啊，另外一个我觉得他定价的空间是至少他还有处理的空间，就是肯定是没赚啊，因为他如果说以这样的品质然后这样子付的话，应该是没有赚。
你讲到了其中一个大家在定价的时候必须要注意，把有一件事情我们平常相信大家已经听过了，什么啊金流要物流的那个成本要估进去，我觉得有一些小细节大家可能没有思考到，其中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道歉的这一件事情。
你可能还有客服，
你要抓一个阿索比，对，就是你绝对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客服的，我们所谓的客服成本。对这些东西，像刚刚Simon 这一件事情，
而且尤其是如果像你是你本身已经有自带流量，像他们是网红嘛，所以如果你是网红的话，你更要珍惜这个流量。
嗯，
所以我觉得 Simon 像 Simon 的处理，或者是你刚才讲那个 Ain 这周要
干嘛
，他们其实我觉得在处理一下的，尤其是网红牌子在处理之后要特别小心，就是因为你本来的流量，
你本来大家都已经在关注你了，
而且你是靠着你这个信任啊，跟你这个观众对你的喜爱去变现，那你必须要很慎重的在做你这个东西，是维持你的信用，你先真的是不能够让大家觉得，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哦，像你刚才讲这两相对比，我说 Simon 这个事情就算他没有赚钱，甚至他赔本出这一笔单，但是他的 credit 是有增加的，
嗯，
然后而且大家他介绍的很完整很详细嘛，从他前期在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事情他真的是有用心有认真，不管从挑选厂商，他也跟大家讲我怎么挑选厂商的嘛，这些都是有信誉，然后我也跟他聊过，我跟老板聊过，老板也承诺我什么，然后成本什么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所以我才这样子做。但你看另外一个事件，我觉得他最伤的并不是说这个东西的状况，而是大家会感受到啊，你把粉丝当盘子，你失去了最重要的信任，这才是最亏的地方。
嗯，我其实不觉得他的定价，我自己会觉得他定价太低了。那我觉得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原版就是他直接就把同样的东西上架。
你知道这整个看下来你就是觉得不用心啊，就是你没有在用心做这件事。
其实他的
如果你是快速想要快速变现或什么，你把它当一个生意看，你就是要有投注相对的心理，而不是把这个东西全部丢。
但我觉得这些就很正常，因为我猜他就是电商新手啦，那也没有就是真的少了那么一份心。可是我并不觉得它价格很夸张，要把这个粉丝当盘子这样子削，因为它价格对我来说，哇，你这个定的也蛮低价的，因为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一件东西即使你是从中盘那边拿过来的话，你自己后制的成本可能就更高，比方说人力重新包装，运输费用，客服的费用，或者是退货的成本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没有好好的完善处理这件事情，这是一个 他很伤这个粉丝对他信任程度。再来定价问题，对我来说我是觉得 他定得太低了，他有很多东西没有去估计到，包括这一次他出错他出来道歉，他只是说哦对不起，我们这个我们并没有盗图哦，因为很多人是骂他盗图嘛，那他只是出来澄清说他并没有盗图，就是
有拿到授权，
对，有拿到授权这件事。但我自己认为，如果更完善的处理，可能他可以参考 Simon 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去安抚原本支持他的粉丝，让他知道哦，他是一个有信任度的一个网红，你跟我买东西没问题，这次对我做错了，可是我愿意提供什么样弥补。可是他在定价方面他并没有把这个道歉的成本给做好。
我觉得当然啦，这个事件因为他的 Simon 的事件是发生在他这个事件之后，我想
是哦，那就是很近啊，
因为 Simon 是最近的事情，可能就前两天的事情吧，就是前两天才公布啦，我相信他已经在过程当中已经是早就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3个月前就预购的事情嘛，所以中间一定是有发生状况，已经是来来回回处理了很久，他已经把方案都弄好了，连这个道歉方案。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你一个起心动念的问题，因为做这个事情，老实讲，你看网红变商、流量变现，这现在很多人
很多人
大家都在做，而且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啦，不然你纯粹靠流量，对不对？
大概都掌握在那几大 YouTuber 上面了。
没有啦，因为流量现在太竞争了嘛，太分散了。你就算在流量上面拿到的这个分论啊什么，你没有说靠业配，而且我觉得其实你看喔，现在来讲的话，业配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接啦。然后各种分散把这个量都分散掉了。那你做这些流量变现，你说做转投资啊，不管是服饰、食品什么东西，都是现在很流行的方法。但重点就是这东西，我觉得在做之前真的是要非常用心去，你那也是你对粉丝负责任的一个态度，不是说就算你说这个东西，我真的没有赚多少钱，其实反而是，如果这样，那你干脆不要做，
你干脆赠送。
赠送又太那个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要做流量变现这个事情，要么就好好规划，然后如果只是小打小闹，那你干脆不要做，因为你这种东西，因为你其实你要兼顾品质嘛，那这个是很直接正向的关系啊，就你基本上你成本在哪，你定价在哪，你成本大概也在哪嘛。那如果这个东西你也没赚头，那何必多花精力在这上面？那你要有一个合理的这个利润空间，你做这个事情你也有对你这个粉丝有交代，因为通常做你一定有你的理由嘛，比如说像我觉得一般如果说像做这种slogan 啊，或是口号 T， 或是这种就有点像是自己跟粉丝的
一个
关系的延伸，对，因为那个会变成是说彼此会知道，就是那个东西有时候做起来就变成是说你自己的粉丝如果在外面遇到，他们知道他们是同一国，那有那个图腾的意念形在，那你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那你也要做到有品质嘛，那有品质其实你基本上你一个东西，比如说可能成本也是300-400的东西，你卖到接近990之类890之类，我觉得粉丝也可以
接受
、甚至其实这样来讲，某种程度来讲，以服饰来讲，你也算是 CP 值很高，因为你是给他很好的材质了，那当然有你自己的成本跟你的这个价值，然后你跟厂商的沟通也是，既然要做这个事情设计啊什么，而且这个对这些内容创作者来讲，就你这本来就是你的题材，你更应该把这个东西变成你的内容，好好的是去宣传，利用你的频道，那又是你自己的主题话题，然后你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你看一个从零开始的品牌是多么难得到关注度，得到曝光，那你在做这个事，你真的用心在做，真的用心在企划，这都是相辅相成，一方面它是你的内容流量，另一方面又是你的变现流量，那何不好好做啊，何必搞一个小打小闹，或者是 根本是不赚钱的定价模式方案，
然后还被骂到翻。
对，然后 出包了，你又没有空间去处理，对不对？
他们又没有那个公关能力啦，我觉得也没有太思考太多，这个该怎么去好好的把一个负向的变成正向的。
对啊，如果你这样子就因为这样子翻车的话，也是蛮可惜的，因为你看任何一个流量啊，创作。这个你要有一定的流量，那都是非常难，非常
很难的。那个要累积很久，
非常难，非常辛苦。或者说你也非常的幸运，你已经
自带流量了，
你已经做到自带流量。那真的要好好珍惜跟把握维系这样。那个亏底太重要了，我觉得重点是亏底，跟那些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你这个中间你做任何，
他也不到赔钱，但是他就是伤了自己的。
你上了亏底就是赔太多了，
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品牌，这一件事情才是最伤的。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伤是很恐怖的伤，因为你知道，最恐怖的是这个由粉转黑，然后去黑你。
由粉转黑粉，
你看我们之前不是也聊过吗？这个PTT 有一个 B12 对不对？专门黑馆长啊，他也是自称本来是
馆长的铁粉，
铁粉啊，结果你看啊，他可能
要黑他就黑到最大力，
他可能就觉得就是我被你骗了，然后我就变成黑粉。然后黑粉就
这不就是由爱生恨吗？
千刀万里追，哎、欸，你所有事情就搞一个这个黑粉，你真的就是被他这样子追，你就烦都烦死了，不是吗？
我都没有，我都非常善待我的各个支持者们，需要什么没问题，我都帮你办到。
其实我觉得也是起心动念问题，因为你真的，我觉得哎。商品本来就这样子嘛，你也不是把客户当盘子，你也是合理的利润，厂商再加上你自己的流量，对不对？那你真的做了一个有需求，然后品质也不错的商品，其实就正常的去推广它，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之前好像有聊过吧，会跟一些 KOL 聊过，就是转这个流量变现的事情。我觉得有的他们就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就是说甚至有的人跟我讲的讲法是说他会希望这个东西，当然一开始或许是靠他自带流量，这是最快把这个品牌建起来，但是他也很清楚这个东西要能成以后变成是可能他的另外像被动收入
主要收入
这个东西其实不能跟他绑在一起，不能跟他绑那么紧密啦，因为你知道绑太紧密的东西，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毁了，你也毁了。
对，你这有时候那个关系也是这样，你被当然那也要看啊，因为有的时候
翻车的话，你提到这个我就觉得有一个人很聪明，前阵子隋唐，
你要讲吴淡如吗？我以为你要讲吴淡如。
隋唐前阵子出了一个电商，他说我跟人成立了一个电商平台，把我喜欢的商品觉得认可的商品，
我认可严选都丢上面，
对，觉得我曾经碰过非常好的产品，然后在上面推荐给大家，所以那是厂商哦，那不是我。如果他没有讲后面这个，然后后面这个是我自己的 OS， 但是我觉得他非常非常聪明，他也是一个极厉害的流量变现的自带高流量的网红偶像还是什么？
吴淡如模式就很 OK 啊，吴淡如有自己的产品，然后他也常常在开，
而且吴淡如是他就是打死不要自己做品牌，他就是我就是帮别人带货。
没有啊，他有自己的东西你不知道吗？
他有吗？
他自己在节目上
咖啡
他自己在节目上都打那么多次了，
okay.
还没有，他就有一个电商团队了，
但他的咖啡再怎么卖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带货的能力卖得多，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因为像
你
刚刚，
但你看哦，他如果做好了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完全靠他的流量，当然啊，他一开始一定是灌自己的流量把它带起来嘛，
对，
因为讲实在这是最难的，你一个东西要对不对，要让大家信任，然后养到他的基本盘，重点是他们很清楚，我说这种头脑很清楚的 KOL， 我觉得他做什么事都会成功啊，因为基本上他很清楚这个东西，他也是刻意不要把自己的流量跟他绑在，因为 基本上这是双向的啊，
嗯，
哪边翻车都会影响到另外一边。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
嗯，
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要能成，它不能是完全是依靠粉丝经济，
嗯，
它必须
当然，
它必须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有实打实的需求，
嗯，
那它可以 long term 去 run 嘛，
所以它选品挑品就很重要，它要跟谁合作，今天要帮哪一个厂商带货，
啊，
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判断的能力的问题 啊。所以即便哦，大家觉得。欸，我这个开一个电商平台很好赚，没有，他其实还是你操盘人还是要有一定的见解跟这个选择的能力啊。那我觉得我刚才你提到就是你自己网红要跟你的产品或者跟你的电商平台那个保持之间的距离要抓好。就像他们就自己开一个电商平台，其实他就是有保持一点点距离。
你从你个人的粉丝变成移转成，真的经营一个品牌，变成是一个，这要讲什么？我们一般是这个自然人嘛，你把它真的是变成一个法人的经济体，对不对？
对，就是，
啊，
区分成两个，那个品牌是那个公司，我可能只是哎其中一个投资人、合伙人等等之类，
嗯，
不要把它全部绑在一起。
对啊，你看，你看自带流量有多么有优势，
超好的啊，
欸！你平常一个莫名其妙的品牌生出来，对不对？谁要听你讲故事？谁会去点你那个品牌故事那个页？对不对？谁会去点，那個？
我会哎，欸。我看到新品牌我会去找
你，那个是你角色身份不一样，你会去研究啊，问题是我说一般正常的消费者啊，基本上我买一个这个东西，对不对？在我根本不认识你的情况下，或者是我真的有兴趣认识你，可能是因为不小心刚好接触到买了你家东西觉得很不错，
然后看你怎么起来
的，然后回去可能看一下，哦，欸，你这个故事是什么，你才会回去看，欸，谁，对不对？欸，你现在有自有流量，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听你
讲话
故事的，你不好好趁机发挥一下，你要什么时候发挥？
结果搞砸了。
对啊，是啊。OK，
对啊，我今天我们讲的定价模式呢，跟之前我们节目中曾经偶尔都会提到，但今天讲的有点不一样，就是讲这个定价，你必须再去考量到这个。你出错了要有这个空间弥补的空间存在，这一点是可能平常一般人在考量定价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啊。本来我还要讲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定价也是有被网络打到的一个公司，
欸，赶快讲赶快讲，还有五分钟可以讲。
没有，我这个来不及了，我觉得我下一集讲短短的，我觉得他也蛮妙的，就我不知道他，我到时候提出来跟你讨论。
五分钟讲不完吗？
讲不完，它是一个案例。对，
好了好了，
这一集我觉得就已经是干货，也算蛮多的啦。就如果你有在做生意啊，或者是你刚开始正想要做生意，在定价方面，我觉得这一点是必须要去注意的。
OK
OK，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